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呢，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詹其宏先生，他过去呢是金融界的精英哦，可是在一夕之间呢，他的人生啊突然骤变，原因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视力呢几乎是接近全盲的一个状况哦，看东西都非常的模糊，而且是破损的。那有一段时间呢，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遭遇，不断的询问为什么，可是找不到那个生命的答案。后来呢，是因为透过寻求基督信仰，就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他的人生开始有了崭新的一页。所以今天呢，就要特别邀请到詹其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一个过程，他如何从低谷再次的站起来，重获新生。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詹其宏，其宏哥，欢迎你。
你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哦，邀请到其宏哥来到云彩飞扬。在分享的故事之前呢，还是蛮好奇的哦，您现在的视力状况是怎么样？
我现在的视力，右眼大概是在 0.03、0.04 左右的视力。视野上面有蛮大的破损，所以视野是有一些缺陷。那左眼比较好一点，视力大概在 0.08 到 0.1 左右。
如果你看东西，比方说看书啊，都怎么办呢？
我之前视力更糟糕的时候，是几乎完全没办法看书，也没办法看任何的报章杂志，完全没办法。那后来生命有一些转折，就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视力开始变好了以后，我就开始去买一个扩大机，事实上是专门给那一些低视力的人用的，将字体放大，所以叫字体放大机或者是扩大机也可以。
以前都不知道视力会出状况是因为脑膜瘤的关系，
对对对，
脑膜瘤其实已经跟着你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从小就有了。
对，小时候事实上也有一些症状，只是不在意，因为我们家庭是一个比较中下阶层的家庭，我爸爸开计程车司机，我妈妈就是到处打零工嘛，维持我们家庭的需要。母亲就希望你好好念书，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要念书才会有出息嘛，那我们就尽量念书。只是很奇特的就是我很不容易被叫醒，如果你不叫我，我常常就睡到下午一两点。我跟我妈妈讲说，你叫醒我的方式，你拿一条很冷的毛巾敷在我脸上，我就一定会起来，
把你吓醒。
对对对，把我吓醒，就是逼自己起来。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
是是，你这个醒脑的方式非常特别，
就是自己想出来。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进大学的时候打篮球，脊椎骨受伤了，开刀嘛，就进到宿舍里面，有一个专门给受伤残障人住的宿舍。那当时两个人一间，我就跟学长住一间。那时候那个学长就是脚断了，我过了我的生活，他过了他的生活，只是他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了，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睡觉。
是，我在想说他会不会也是每天被你的闹钟吵醒。
对啊，后来过了一年多，他终于说，哎呀，你还是出去，我看你行动自如啊。因为我开完刀的状况越来越好，他就说，哎，你不要住这个地方了，你 你住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宿舍去，所以我大三。
所以还是太受不了你，是不是？
对对对。
是，所以后来大三你就搬出去了。
搬到学校的宿舍里面。
那除了会有嗜睡的情况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在大学时候，我常常发现我的眼睛会眼冒金星，把我前面的视野全部遮住，然后慢慢就恢复了。以前以为是贫血。我在大学有去保健中心看嘛，保健中心的医生就叫我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校园的医师大部分也不会那么专业的去做检查，他说没什么问题，你应该回去好好休息就好了。那我就想说好吧。
课业成绩上面会不会蛮被影响的呢？
所以我考试的时候常常成绩也起起伏伏了，所以我感谢我妈妈，就是不断的鼓励我，不断的鼓励我，那也不断的盯紧我，再加上我一个哥哥
是、嗯、
很会念书，当做一个标杆，所以只要自己醒着的时候就多读几遍嘛。
你后来是考得很好啊，对不对？高中啊大学其实都考得很不错耶。
还可以啊，还可以。
还可以，真的谦虚了。甚至你还出国读书。
是是，我出国念书没错。伦敦有一个学校叫 London Business School， 就伦敦商业学校或伦敦商学院。那这个学校还蛮不错的，
嗯，
在全球 MBA 的排名 ，MBA 就是商学院，都还在前十名，有时候排的还不错，全球第一名。过去有好几年都全球第一名。以前觉得自己 IQ 还不错，也蛮会念书的，所以我想说出国念书应该是不错的。去这所学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跟别人是差天差地的差别。我们学校第一年就是分 study group， 强迫分读书小组。我当时跟两个英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巴西人，一个捷克人，总共六个人是一个读书小组。因为课业量非常的大，有一次我跟我捷克这个同学负责带领一个总体经济报告，当时他们就发了一个很厚的个案报告，很厚哦，大概四五十页。那礼拜二发，礼拜五就要讨论。那一般我们的讨论都会想说，我把这个教材先读完，然后我写一个大纲给所有人一起讨论，收集所有的意见，我们再开始分工，我跟捷克人写报告。因为课业很繁重，礼拜二又发报告，英文是我们的第二语言，到礼拜四我把它念完了，写了几个主题说待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个方向好了。想不到见面的时候，六个人一开始要讨论这个课业怎么写的时候，这个捷克同学已经把31页的报告写好了，而且欸，英文也是他的第二语言哦，他写厚厚的报告，各种图或者画好了。我在想他什么时间念书的，他什么时间写报告了，30页的英文报告已经写好了啊，请大家看一下我写的报告有没有问题。我非常非常受到打击，不管是智商哦，我都觉得好像跟别人差天差地。
那种的情况底下是更加倍努力读书，是不是？
真的是，我那时候常常不睡觉。
可是你又很嗜睡耶，那怎么办啊？
想尽各种办法，就是那时候睡觉是
变成一种奢侈了吗？
对啊，是蛮大的奢侈。
而且会不会睡觉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不敢睡？
一点点。所以那时候睡觉的时候用很多的闹钟啊，那想办法让自己醒来。努力。
不过你也确实是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嘛，毕业之前很多的企业就会来找你们啦。
对对对，那时候是很感谢上天的安排，毕业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作都是国际的，总共我算了算大概有六个国际大公司给我们 offer。
那你那时候怎么选择呢？
我当时选择荷兰银行到新加坡去工作了，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肯定，虽然压力蛮大。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去看我，他说你怎么工作成这个样子啊，工作到十二点一点才回家，早上六七点就出门。我说国际金融业就是这样工作啊。
卖肝。
哦，是啊，不过我肝还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工作。可是那时候年轻，待遇好，福利好，公司又给你配房子，房子还有私人游泳池。哇，都觉得自己眼睛长在头顶上啊，觉得年轻就是应该好好认真，拼个十年二十年就可以退休了。自己是有一些这样的期待啦，但是常常哦，人算不如天算嘛。1997年发生一个大事情，那时候泰国的经济过度的泡沫化，货币在97年急速的贬值，那泰国经济崩溃，马来西亚崩溃，马来西亚崩溃，印尼崩溃，接下来就菲律宾的皮索崩溃。那个时候那一把火燃烧的蛮快的，然后98年就往北燃烧了。98年韩国的经济就崩溃了， 整个亚洲，不管是韩国、东南亚，有很多人自杀，公司倒闭嘛。在那个时候突然变得很动荡，到98年的时候，这些我过去觉得自以为骄傲的地方，福利好、待遇好、房子有游泳池，到经济不好，这代表成本过高，所以当然就是别人要砍头的对象。
被解雇之前，自己有心理预感可能会被解雇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印尼的有一个巴淡岛度假，度假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情况不太对，怎么过一个礼拜隔壁的副总不见了，然后过一阵子这个同事不见了，然后问来问去，哎呀，第一次进入金融业，当然没有预备那么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是，
所以没多久就接到人事部门电话，所以
你那时候心里面想说换我了，
对，换我了，
突然就这样失去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你到时候的人生，
我在想说，我们在亚太总部把我调回台北分行应该很好吧？想不到当时的人事部门说了一句话，我他用英文讲的，他说 "You are not qualified"。就是你不够资格的意思，
好直接哦。
外国人讲话都很直接。我当时啊、认清一种现实，这个世界事实上是蛮现实的。当别人想用你的时候，永远有理由；当别人不想用你的时候，永远有借口；当别人喜欢你的时候，你永远是人家的宝贝；当别人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就变成别人的垫背。后来我原来去香港找工作，那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大哥，说就问候嘛，说我要结束新加坡的工作，因为被 lay off 也不敢告诉别人嘛。我大哥就跟我说，那你回台湾啊？我就想，我当时就犹豫也不说话嘛，我当时就定义到国际市场找工作嘛，觉得比较有前途。我大哥突然跟我说，你要不要跟你大嫂聊聊天啊？因为我跟我大嫂很少聊天，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大嫂跟我大哥交往的时候，我只要跟我大嫂讲话，我们两个就起冲突，觉得不对盘，她个性很强，我个性也很强，
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就吵起来。
对啊，当时我大哥说，你要不要跟大嫂讲电话，我在想说，这么多年都没有讲话了，而且她现在已经是我大嫂了，我只是知道后来她去教会工作了，我只知道这件事情而已。后来我大哥就把电话拿给他，那我就想说，好啊，跟我大嫂问候一下嘛。想不到一拿起来，哇，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奇特哦。我讲大嫂讲完了以后，接下来我要讲的任何话我都讲不出来，我好像所有的话都哽咽住，我就开始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只听我大嫂讲了几个字，让我非常非常的纳闷，他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大概就掉眼泪掉了一两分钟吧。然后我大嫂就说，那你要不要再跟大哥讲电话？我就这样啊，因为在掉眼泪哦。结果他把电话拿给我大哥，我又可以没问题，好像没发生过了，跟我大哥又开始快乐的寒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事情。
但是蛮奇妙的，你是因为那通电话决定回到台湾吗？
这通电话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后来我才知道，我大哥和大嫂为我祷告了很久了。
回到台湾之后，你的工作怎么办？
我工作还不错，在一家外商公司做资深研究员。后来我就走进教会了嘛。
回台湾之后，跟着嫂嫂还有哥哥一起去教会吗？
对，我大哥大嫂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当时是认为说，哎，给大嫂一个面子啊。每次他邀请我就拒绝，邀请就拒绝。我就想，好吧，既然这么热情，我就去一次看看吧，就去了。后来我比较能够体会啊，一个人走进教会，一定是有人在背后为你祷告了。
真的是，你那时候去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氛围如何？让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教会蛮小的，还蛮温馨的。教会人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那再加上我四岁，教会聚会大概10点到12点聚会吧，我常常11点半才走进去，
因为叫不醒哦，
自己也懒得爬起来，所以常常自己快要结束才偷偷的把铝门窗打开，然后坐在最后一排。
那个时候有找到落泪的原因吗？
其实没有哎。
那你怎么样更多的去认识基督信仰，知道说到底信耶稣在干嘛？
刚开始我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去教会， 后来我就注意到教会有个女孩子还不错，长得蛮漂亮的，所以我就想说教会的女孩子我没有交往过，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孩子交往。女朋友都会要求说你要去上上慕道班嘛，了解一下这个信仰怎么样，我就想说把你应付过去就好了。对，
但是你去上那个课真的有带来帮助吗？
刚开始一点都没有，我刚开始去觉得这个信仰有点太玄了一点啊，觉得不太合理性。譬如说死人复活，就耶稣基督复活、
哦、是
三天后复活，特别是人不是进化出来的，人是创造出来的，当时是完全没办法接受、
嗯、是过去自己所学的或者说所依赖的这些思想价值观受到很大的挑战和冲击。
刚开始是应付过去，想办法应付过去，可是每次上课一对一牧师跟我上课的时候，我都跟牧师在辩论，因为总共有六课，我们上到第四课的时候已经大家两个疲惫不堪，前四课我都忘了在上什么，老师第五课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第五课在讲罪，主题叫罪。那一天我又迟到，我到公司加班，走进牧师的办公室啊，牧师就说好吧，我们今天来上今天的课，他也不看我，他就按着教材在念，我也有点受不了了，我就问牧师说，牧师什么叫罪？那牧师就开始他说没关系，我们翻开出埃及记二十章，然后就把十诫念一次。十诫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不可跪拜别的神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要孝顺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十诫很多人都知道，不可撒谎。最主要是讲到最后这个部分，最后他说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当他念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生命中有一道光射进我的心里面。我就从小到大许许多多的错误，特别在那个时候特别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很圣洁的人，觉得自己是蛮罪恶的。比如说拿了公司的笔用一用顺便就拿回家了，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觉得我做错事情了。我做错事情那一刹那我眼泪就流下来，我那时候开始觉得真的像圣经所说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犯了罪。
这样子读一读十诫然后哭了，牧师有没有吓到啊？
牧师倒是没吓到我，他突然看着我，然后把卫生纸递给我，然后就开始就是按在我头上、嗯、然后就为我祝福祷告。那一堂课就上完了，第六课也就上完，我也忘了第六课上什么，反正那个慕道班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就可以交往啦、啊、交女朋友，所以又恢复正常，哎呀，恢复就是
旧有的那种生命的状况。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原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詹祁宏。那么祁宏哥他的人生后来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以至于他真的彻底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在一段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祁宏哥的生命故事哦。
是你爱我，温暖我的心，祝你领我，陪伴我，与我同行。当我软弱失望灰心时候，你将我拥抱在你怀里。主，我爱你，歌颂你生命。主，我属你，寻求你，渴望亲近你，单单注视耶稣，你的容美吸引我来怀抱跟随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患难中主，你是我的灵。
我是英如，真的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时刻可以和你分享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透过这个见证人的分享呢，从中听见信心和盼望。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詹其宏先生的生命故事。其宏哥，我们刚才聊到回到台湾之后，其实也是获得一个很好的工作嘛。
是，我在那一家外商公司工作，做资深研究员，那就有人要挖角我们整个 team 整个团队跳槽。跳槽过去，我去了两天，就觉得这个很多地方看不顺眼，年纪还轻啊，觉得自己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一定很多人来找我，所以当时看不顺眼，我就走人了，这样子。
是，结果没有想到找工作顺利吗？
那个时候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慢慢的就是储蓄也慢慢的就没有了。我最高纪录全身上下只剩下6块钱。
好像你那个时候也开始响应教会的一些活动。
对，当时教会有在举办一个禁食祷告，禁食就是不吃饭，就是好好专心祷告。啊，牧师又讲了很多禁食祷告好处的地方，我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就跟着做了。在第一天晚上，我就觉得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我打电话给我大嫂，说我身体不太舒服，到底怎么回事？我大嫂说没关系，我跟大哥载你去教会，请牧师为你祷告。到了教会，像过去一样把铝门窗打开就走进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走进去的时候，不是看到牧师，我就觉得我看到耶稣站在教会当中。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
很难描述，就是一个好像很亮，没办法描述他长什么样子，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很圣洁的人在里面，而我知道那一位就是耶稣。我就觉得我不配走进去，就在那个铝门窗前面哦，我就跪在那里一直哭了。我就看到我从小到大人生所犯的一切错误，小时候打哥哥啊，打弟弟啊，说话顶撞父母啊，或者是漫画书店偷了漫画书啊，偷了爸爸妈妈的钱啊，长大以后拿了公司的卫生纸啊，拿了公司的原子笔啊，我在那个时候被光照到一样，人生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错误都被照出来。在那个时候我真可以感觉圣经讲的罪人就是一种不完全的人，所以我就跪在地上一直哭，我不知道哭多久了，我只觉得我哭到地上都是水，这样子全身好像虚脱一样。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就如同牧师所讲的，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看清楚我们人生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经历过那个事件以后，我就决定受洗了。第一个原因觉得说我信耶稣不会更糟糕，非常消极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我们教会中的这些人，他们的工作跟婚姻蛮蒙受祝福的。我想知道我信耶稣未来的状况会怎么样，那很简单，我只要去观察这些认真相信耶稣的，他们的工作和婚姻都很受祝福。那我想我也需要这样的祝福啊，所以我就决定相信耶稣。再加上后来我跪地痛哭这个过程，所以我就决定相信耶稣。
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嘛，然后也没有车子嘛，也没有处对象，
对，
也就是没有女朋友，所以后来分手了。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很不稳定，很不稳。
是，
他觉得先暂时分开。刚开始我是不太能接受，不过后来想一想也是蛮好的啦。
而且后来上帝的确也为你预备一个更适合你的嘛。
对，
所以后来在教会你信主了，受洗了，也真的就是在教会遇见了你的另外一半。
是。
那个时候的你对于理想型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高中念的学校叫师大附中，学校大部分是男生，唯一的女生就是音乐班的女生。哇，好漂亮啊，留个长长的头发，拿一个小提琴，穿个长裙，这样在校园里面走动，哇，好迷人哦。
那你后来遇到妻子的时候呢？
当时我遇到倒是蛮讶异了，是我太太主动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在教会做招待，同时又要去台上唱歌，唱歌完还要在台下 做新人招待。
哇，所以你是多多参与教会的服事哦。
才二三十个，所以大概所有的事情都要做了。
是，所以太太主动跟你联络
啊？那时候他是住在蛮远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朋友有跟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他们彼此都互相认识，我那个朋友就邀请他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他来以后觉得，这个教会他蛮喜欢的。下一个礼拜他要过来的时候，他那个朋友不在了，只记得他那个朋友给他一个联络电话，所有联络电话的纸张他都不见了，只看到我的电话，还邀请我出来聊聊天。所以我那时候也很讶异，有个女生邀请我出来这样子。当时看到我太太第一眼倒是让我很讶异，那时候我太太没有留长头发，穿了一个非常短的热裤，很劲爆，而且穿一个露肚脐的那一种，我都觉得像是一个围兜兜，
还蛮洋派的齁。
很洋派啊，指甲有几乎大概有十种颜色，手指甲、脚指甲十几种颜色。我在想说，哇，你知道女孩子又常常眉毛什么眼影啊，又有好几种颜色。我在想说，这个人全身上下到底有多少颜色啊？所以是蛮劲爆的。
那怎么样渐渐的你发现说，或许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对象哦。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去游泳，游完泳回来的时候我就顺便看圣经嘛。那我在看圣经那一刻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我的白色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三朵花。那我在我的心里的意念上想要拿其中一朵花，是红色的玫瑰花。可是我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我不是要给你这朵花，我要给你百合花。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这个图画就不见了。所以那时候我也开始为未来来祷告，
得到了上帝话语的启示，会开始去注意自己周遭跟百合花一切相关的人事物吗？
会啊，当然会啊。因为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其实当朋友嘛，有时候会聊天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他听了就非常的震撼。因为圣经中有一卷书叫雅各书，雅各书有这一段，他说他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翻开了圣经，翻到雅各书，雅各书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的良人坐在苹果树下，我的佳偶就像荆棘里的百合花。他在自己的日记簿上就这样写着，他希望自己就是那一株百合花。所以我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非常惊讶，他也不敢跟我讲，他觉得好像自己对号入座。后来我才知道了，
这样子两相印证之下，你们就决定进入交往了吗？交往之后为什么会愿意参加婚前辅导呢？
最主要是这样，最主要是我们有一对年轻的朋友，他们在交往，可是我发觉他们的互动的方式变好了很多，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他说怎么回事，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去婚姻辅导。我就想说，哇，婚姻辅导这么有用啊，好啊，那我去啊。所以我就开始了婚姻辅导。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男人的车都要保养，婚姻比车子更重要，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所以我们应该好好保养才对，不仅婚前要辅导，婚后也要辅导，固定去保养嘛，车子才会开得顺，婚姻就跟车子一样啊，要开得顺，所以我们就去婚姻辅导了。
那个时候太太也是基督徒了吗？
刚开始不是，后来就是了。所以我们从婚前一直辅导到婚后，婚后还辅导了五年，一直后来我出国工作以后，我们才停止辅导。
是，多年的婚辅下来，对你们带来了哪些帮助呢？
我觉得很多的帮助，人与人之间的磨合就少了很多，而且个性上，一开始我们有做一些心理测验，详细的心理测验，在心理测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其中有一个叫秩序，就是对秩序的要求，我的分数非常低，他的分数非常高。当时的辅导就跟我们讲说，你们未来的冲突会在这一点上面。果然没多久，他要求的事情就是很有秩序，然后很要求干净，我就是多上乱乱的也都可以。到现在都还在，两个都在磨合这件事情。上帝也是接纳我们不完全嘛，所以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接纳，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接纳去接纳对方。 那第二点是自己的部分，自己的部分我觉得可以靠着祷告，然后自己谦卑下来，愿意努力的改进自己，我觉得不容易改变对方啊。
是，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上帝先来改变自己，然后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是，
其实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上帝也对你有呼召，对不对？
是，那个时候在2001年、2002年左右，教会有一个主日叫神学主日，就是牧师讲完的时候就开始呼召，有没有人愿意献上他全部的时间献给上帝的？有没有人愿意做传道人的工作？那时候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用了一段圣经经文，他说他因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更好的赏赐。就在一刹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就好像戳中我的心一样。特别是他讲说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当我注意到这个财物的英文叫 treasure， 就是宝物的意思，我更受到震撼。因为我的工作的部门就叫 treasury， 就是我们在银行交易室嘛，你在电视上看到那华尔街的交易员啊，那个部门就叫 treasury， 银行的心脏我们都叫做 treasury 部门。所以这段经文出现的时候，对别人也许不觉得什么，对我来说非常震撼，我就是在 treasury 工作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呼召。
我想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好大好大的一个震撼哦，很感动才会一直哭。
对，
那我想上帝真的是那时候把这个全职呼召的种子放在你的心里面。
对，
只是那个时候种子还没有发芽哦，时间还没有到。
对，
所以你后来没有直接去做全职的工作，你那时候后来是到香港工作。
对，我原来是在一家本国银行工作，后来就被荷兰银行台北分行挖回去当经理。
就是原本你过去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把你解雇的那家公司，
对，他就把我挖回去。慢慢的到2004年的时候，我经历了四年，我就升为副总经理了，而且成为我们交易室里面算是相当不错的业务交易员。为什么会离开呢？当时整个台湾大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我在教会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遇到问题、遇到挑战就要赶快祷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很深刻的感触说，上帝要换另外一家公司了。就刚好那时候真的有人来找我，后来我就辗转到香港。
带着太太一起去吗？
是的，带着太太一起去。2004年我要转折到香港的时候，离开了这家银行的时候，全球的老板和亚洲的老板都打电话给我，希望我留下来。
他们应该说了很多甜言蜜语。
对啊，他们就说你是我银行的宝贝，你是我银行的资产，我是你的粉丝啊，什么话都敢讲。这个时候我才印证了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你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我过去好像受到羞辱一样，可是上帝加倍的补还给我。不仅我身为副总，后来我也被挖角离开。我觉得上帝这句话刚好可以打破这个咒诅，就是人家要你的时候永远有理由，人家不要你的时候永远有借口。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宝贝。我在香港到2009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升作整个大中华区的董事，负责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新总的业务开发。其实也蛮辛苦的，就是香港都是高楼大厦嘛，
是
都有很漂亮的落地窗，我就望着那个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我看着看着，突然有一句话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就是有一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同时在那个时候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就是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时候我突然非常的震惊，因为这句话已经出现在我耳朵一两年。当时我也没有想要立刻念神学院，当时我在想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表示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所以我当时赶快跟银行申请一个到那个医院做全身健康检查。我从眼睛检查到脚底下，医生都说，哇，你身体非常的健康，没问题， 但是这句话一直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我打算去念神学院。我太太也觉得我在香港很辛苦，她想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子上帝有呼召，而且这些又是七八年前的呼召，那就回来念好了。
当齐宏哥回到台湾念神学院的时候，人生的际遇是怎么样呢？有时候生命出现的风暴就是怎么样的骤然临到，那么当临到之后，他又如何去面对？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詹齐宏的生命故事。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继续来分享詹齐宏的生命故事。齐宏哥，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哦。刚才谈到说你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呢，想到了一节圣经的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但是当你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对你的一个影响是，哦，那我要赶快去做一下身体健康检查，从眼睛以下做全身的检查，独独漏掉的就是眼睛以上。后来是回到台湾之后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出现在眼睛以上，是不是？
是，就是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打开灯正准备进洗手间的时候，突然发现眼睛都瞎掉了，过了三秒五秒左右又看见了，我心里就觉得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没有睡醒啊？我也开始去诊所检查，诊所就说你过去是不是太累，我在想说对啊，工作是蛮累的，他就告诉我说要多休息。结果有一次我开车进隧道的时候，同样事情发生了，哇，在隧道中眼睛全部瞎掉，那时候我还载着我太太，我立刻按下那个刹车灯，然后方向盘
是
就让它放空，不敢踩任何油门，让它慢慢慢慢减速，让后面的车知道前面有状况了。
是，
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是瞎掉的。
所以那一次的经验之后，我想应该你又再一次去检查吧。
对，我再次去检查。
大概是检查了多久之后才发现根本原因？
大概四个月才发现自己脑部长了一颗肿瘤，叫脑膜瘤。
大概多大颗？
接近五公分。那一般是三公分以下不用开刀，可是三公分以上就要处理。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脑部出现严重的积水啊，因为肿瘤的关系就压迫到脑部，脑部就压迫到视神经，视神经就萎缩，眼睛就瞎掉了这样子。当时是蛮震惊，不过医生蛮会安抚人的，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只要开完刀两个月你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所以我当时一直告诉我自己，再怎么样痛苦两个月就结束了。
是是，可是没有想到并不是这样吗？
对，手术非常成功，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视力就开始不断的下降，就从 1.2 0.8 0.5 0.2 0.1 到 0.05 0.03 0.02 0.01 到 0.02 0.01 就停了。哇，那时候对我的震撼是蛮大的。
那时候的视线看出去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时候就是外面的世界都是黄色的，就好像一个电视机坏掉了，画面也是破碎的，最主要是我的视野有很多的黑影，很大的黑影存在，所以看的人也是破碎的，看到身体没看到头，
好可怕
啊。对啊，特别在晚上的时候，你就看到没有头的人走来走去视野上面被遮住了。我知道这是视野上面的缺陷，因为我去检查就是视野缺了很大的一大块。
那你这样有办法出门吗？
刚开始没办法出门啊，所以要学盲人手杖，所以我学过盲人手杖走路。我其他还有蛮多的副作用，我耳朵没办法听正常的声音，觉得声音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压力。后来我听人家说这是神经衰弱，
小小声的讲话对你而言会是变成一种极大的噪音吗？
对对对，诶，你很清楚啊，
就无限放大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觉得这种任何的小声音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刺耳的噪音啊。那时候也常常头痛啊，送去急诊，急诊也找不出为什么头痛，就给你吃强烈的止痛药，关节也常常疼痛。我记得我家住公寓四楼嘛，没有电梯，有一次我从一楼到四楼，我关节痛到没办法走上去，有人要背我上去。在这种情况全身都是疼痛，又看不到，没办法正常听，我只能躺在床上，觉得人生怎么从彩色变成黑暗，不仅是肉体上变成黑暗，自己生命上也产生也很大的黑暗。
嗯，我想那个时候应该也会有蛮多的弟兄姐妹啊来探望你啊。
有蛮多的弟兄姐妹过来
是，
可是我觉得我心理上不受安慰。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很容易，可是对受苦的人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苦里面。刚开始也很难祷告。
嗯，
我觉得我这个信仰在那个时刻受到很大的挑战。我去看精神科医师，精神科医师就问我说，你想不想死？我觉得他戳中我的要害，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确觉得生不如死，人生失去了盼望。好几次哦，在楼顶上散步的时候，我就想从上面跳下去了，一切就结束了，自己的痛苦结束了，别人照顾你的痛苦也结束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的病情带给你的另外一半，也就是你的太太百灵姐很大的压力，是不是？
是，我非常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讲话都很负面，怎么这么糟啊，为什么上帝都不见了，祷告也没有用啊，就是这些很负面的话带给人一种很强烈的负面能量。所以精神科医师也给我开安眠药啊，镇静剂啊，抗忧郁的药啊，安眠药已经吃到全世界最强烈的安眠药，可是也是没办法睡觉，看见另外一半在睡觉，好羡慕他哦，我为什么没办法睡着呢？
所以那时候没有怀念过去的嗜睡？
没有那时候觉得自己能睡觉真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不过我真的觉得哦，生命的故事呢，最精彩的莫过于在转弯处遇见了希望。
对，
所以怎么在谷底翻身的啊，太难了这个。
对啊，因为所有的专家学者就告诉我说，你要接受你的现实嘛，你就跟你的疾病为伍吧，好好的跟他相处，然后学习怎么过生活。我觉得这句话我了解，可是没办法安慰到我，没有一个出路。我当时就问为什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问为什么，后来我才体会到，还不如问怎么办。我一个朋友送了一片 CD 给我，一个宣教士讲到了 CD 给我，刚开始听了还不错，给我蛮大的力量，可是还在很大的痛苦中。然后过了一两年，我觉得这样子不行，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活过来，我就开始还是认真的听了宣教士的 CD。 那有一次这个宣教士在北部办了一个查经会，我就参加他的查经会，当时自己的负面能量很大嘛，就不断的挑战挑战了。我就觉得自己圣经念的还不错，我每年都好认真的念圣经，那我就不断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我自己最难胜过的问题，就是我这么认真的工作，我也爱我的家庭，我也很认真的在教会服侍， 别人有什么困难，我也去帮助他。我自己也是相当努力，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付出，为什么我的好救不了我的苦？我觉得这个宣教士讲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翻转过来。他讲说，上帝的恩典是无价的，你做的再好都换不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的送给你的。哇，这句话给我很大很大的醒思，就是上帝的恩典是无价的，是我们买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好救不了我的苦，只有上帝的好才能救得了我的苦。这句话给我一个出路，因为他告诉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给你，意思告诉我就是我不用再挣扎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我要回到这个信仰最起初的地方，我重新开始了读经。那时候我请我太太买了一个读经机，因为看不到嘛，我尽量调到小声到觉得我自己可以承受的程度，我就开始听圣经播放机。在这个过程也是经历过很大的挣扎，经过好几个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帝突然给我一个意念，我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既然看不到圣经，那我为什么不抄写圣经？所谓抄写圣经，那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剩余的视力啊。那时候我就想用非常大的字体，我就从新约开始抄，从最薄的那一卷书开始抄，一个字一个字抄。播放机读一次我就抄一次，所以我也把诗篇全部都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当我抄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我有祷告的力量了。
为什么？
因为诗篇就是告诉你如何祷告了，然后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当我一个一个字抄下来的时候，这些话就进入到我的心里面，进入到心里面呢，以前上帝的话好像在我脑袋瓜里面，现在好像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反复的抄写圣经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我的失眠，有一天我突然从12点没有吃安眠药的情况下，我忘了吃，从12点居然睡到6点，6点醒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6个小时的睡眠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告诉我我重新又可以睡觉了。当时的身体也是痛苦，也是一步一步就慢慢好了，然后眼睛就慢慢张开了。
你说那个视力好像也慢慢一点一点的恢复，是不是？
一点一滴的，就从 0.01 慢慢 0.02 0.03 然后 0.04 0.050.06，就是慢慢一直在增加，这个让我也很大的惊讶。
是，我想在心态上面会不会也开始慢慢的转变？过去你的那个负面能量是很大的嘛，但是上帝爱的能量更大，所以他怎么样慢慢的释放你这些负面的能量，那个喜乐渐渐的涌出来。
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您提到这个上帝的爱，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叫做神爱世人。那神爱世人这句话，后来我在抄写圣经，在约翰福音抄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醒悟。神爱世人，其实它的中文字似乎漏掉了一个字，从我的角度，它漏掉了一个字叫深浅的深，就是应该这么说，神深爱世人。看英文圣经大概就比较清楚了，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就是神深深的爱世人。你知道在痛苦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得到祝福，结果我是被遗忘的。我觉得任何在痛苦当中的人，听到别人故事最担心的一件事情，这是别人的故事，这不是我的故事。别人会变好，我不会变好。但是神爱世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因为表示神深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从小家庭是什么样的，单亲家庭或是健康家庭，有钱没钱，生病不生病，神都深深的爱世人。这句话带给我极大的安全感，我知道我不会被遗忘的。
而且我想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学历好不好啊，我们的工作能力卓不卓越啊，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头衔呢、啊、
对，
因为当时候的你工作就没有了嘛，
对，
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生活的像废人一样，
没错，
可是上帝的话语就在你每一天这样的抄写的当中进到你的心里面，我想那时候脸上也渐渐开始有了一些笑容吧。
对，那时候就开始有笑容。后来我一个朋友哈、哦，当时在我最糟糕的情况下，我遇到一个朋友，他看到我的状况，他就说这个人，就指着我说这个人未来没有希望了。他是事后才跟我讲的。大概三四年，我再遇到他的时候，我就笑嘻嘻的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非常震惊。他觉得说上帝是真实的，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上帝的爱才是真正给人安全感的原因。
而且非常神奇，那时候从香港回到台湾是为了要读神学院嘛，
对，
只是后来因为出现了身体上面的状况，然后视力几乎是接近全盲的一个状态，
是
这个没有办法读书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神学院，
是，
可是后来呢你重返神学院，而且还顺利毕业了。
对，没错，虽然逐渐在恢复，但是也不是好到说跟正常人可以很顺利的这样读书了。但是我已经耳朵也好了，又可以回到教会去参加敬拜。那时候我在新店一个教会，主任牧师就邀请我去念神学院。当时我跟他讲我的困难，说我的眼睛事实上不像正常人那么好，但是他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他说眼睛不好就不能被上帝所用吗？眼睛不好就不能成为上帝的仆人吗？他就说没关系，你尽量去考试，我负责帮你处理后续的问题。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是有人念题目，我讲答案，我太太帮我写答案，
是
想不到我就是第一名考进去。牧师就非常非常惊讶，可能跟我过去抄写圣经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抄了很多很多遍嘛，
嗯，
所以我对圣经的许多话都印在我心里面。
在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我想你的妻子是你最棒的助手、
是她常常在帮助我，所以有时候我看不清楚的，她就在我旁边啊，告诉我说老师现在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很多作业有一些好不容易读完，打字很辛苦嘛，我就请她打字，所以刚开始我是写字在白纸上面写好字再请她帮我打，所以她也非常非常辛苦帮我在这念神学院的过程中。
是，像神学院的课业很繁重啊，而且要读好多的书、欸
啊、
眼睛怎么受得了啊？
所以相当的辛苦哇！这几年念神学院真的是相当辛苦。
光是您从神学院毕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真的是见证了上帝丰盛的恩典，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所以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有可以帮助把自己放大的那个机器，
是我太太找到的。所以说啊，原来有这个机器啊，所以我们就去买了。
现在你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啦，哇，我知道也是好多单位向你招手，对不对？
是有一些单位，不过我觉得我也必须考虑到我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我很想问齐宏哥哈，你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困难的过程，我们现在讲好像都讲得很快，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您在当中是历练了，熬练了这么多年，当你这样慢慢的走过来，你再回头看的时候，这一场病痛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触体会？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境遇，这个境遇有时候是相当无常的，很难知道说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上帝的恩典是要常常帮助我们了，使我们生命中不管遇到什么样困难，或是遇到什么样的羞辱，事实上身体的疾病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羞辱了，对我来讲是一种凌辱或是一种苦难吧。但是圣经有一句话常常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圣经有这句话，就是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我过去工作上面的确是这样，我被 lay off 的时候，但是上帝是给我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生命遇到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这句话也帮助我，使我得到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
七宏哥的分享也让我想到有一节圣经经文说，我们的生命经历水火，进入了这个流泪谷，但是上帝呢，要使这谷变成泉源佳美之地。我想是不是能够请七宏哥也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是，亲爱耶稣，我们为所有听众，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你亲自来祝福他们，求你的恩典进入到每一个听众的心中，使他们亲身的都能经历你伟大奇妙的爱，看到你伟大奇妙的恩典。我相信你奇妙的大能要进入到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进入到他的身体、他的心理、他的灵魂里面，成为他们心中的力量。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辛苦，或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求你亲自成为他们的力量，能够反败为胜，使他们得到加倍的好处，代替他现在所受的羞辱。谢谢你，求你亲自来祝福他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齐宏哥的祷告，我觉得这段祷告真的好美哦，而且特别的有说服力，因为这是你自己亲身走过的路。
是，
谢谢你今天带来这么美好的故事。
谢谢英如，谢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我特别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过去是在金融界的精英，但是呢，我现在要说他是上帝眼中，也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他就是詹齐宏，齐宏哥。齐宏哥过去人生呢，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挫折，不只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失意，还有是在身体上面的病痛。想一想，一个过去完全能够看得见的人，一夕之间发现自己几近要全盲的一个状况，人生遭遇到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也产生了很多的怀疑。但是呢，他后来发现，原来真正的盼望是在上帝的爱里面。透过读圣经，上帝的话进到他的生命的里面，开始改变他的价值观，开始有喜乐，有平安在他的心中，他的人生开始有了力量。这时候他的生命又有了崭新的一页。齐宏哥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钟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话语。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因此我相信，当我们的生命遇到了各样的挑战、苦难或者挫折，或者真的是羞辱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一位上帝，他永永远远愿意和我们同在，他也永远的张开他的双臂，等待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如果你在听完他的生命故事，你也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用网络或者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而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也取得了詹齐宏先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哦。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詹齐宏齐宏哥的故事 CD， 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02275411440，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最后感谢生命和林良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